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奉主的名一起聚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来分享。请听我来念，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请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天天背负我们的劳苦重担。主，你也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在地过如在天的日子，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子民。主，我们今天求你再一次把你的话，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来圣别我们，来更新我们，教导我们。主，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处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会再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门徒彼此见面，每次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问安，就是 Maranatha、意思就是说主要来了。甚至门徒当时的心态是觉得可能在路上转一个弯就会碰到了耶稣、这是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的一种迫切的盼望。两千年了，我们已经有过了两千年了，我们今天是否还是一直在认真等候基督的再来？是否还是盼望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到主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息、能够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当我们什么地方不能去、好多地方也都是很危险，也不能出差，也不能探亲、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学到，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不管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发展、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是在主的手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信息有三个部分。第一，我们一起来思考基督会再来吗？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主是否会再来？然后第二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第三，我们如何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基督会再来吗？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就是，主会再来，而且呢，会带我们去他的地方，也就是在天家。那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会渴望去天家？在地上是不是我们也好像也蛮舒服的啊？有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一次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在教课，那正好就教到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他那里讲到有一个财主，有一个讨饭的叫拉撒路，那么这个讨饭的常在财主的家里来捡他食物剩下的食物。有一天讨饭的死了，那么天使就带他去到天上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没多久财主也死了，去到了阴间。那么突然间这个阴间跟天上的这个场景好像突然间敞开了， 好像一个电影和两个镜头打开那样。那么财主就跟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你可不可以叫拉撒路拿一点水过来给我，因为我这边的火很烈啊，我很痛苦啊，那他来一点水滋润啊。亚伯拉罕说不能啊。那么他说，那可不可以叫他去我兄弟的家里，我还有五个兄弟，跟他们传福音啊。亚伯拉罕就跟他说，这个他们有先知在他们中间啊。那么老师讲完这些呢，就问学生，你们是要做财主还是要做拉撒路？那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很聪明啊，他说，我活的时候要做财主，死了要做拉撒路。那个老师就说，那就是不可能了。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已经讲到他们是不可能来往的啊。那当然这段经文的重点啊，不是说你穷人才能去天上，富人一定要去阴间，绝对不是这样的啊。重点乃是在后面啊，后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拉撒路不能去阴间，这个财主也不能去这个亚伯拉罕那边。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做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永远的所在地方，所归宿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我们心里向往的地方是哪里啊。我们不能像那个无知的主日学的小男生说，今天做财主，以后做拉撒路啊，今天就决定了永远啊。不是说你要选择富有还是选择贫穷就决定天上，而是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说，你的兄弟常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在他们中间，也就是说今天有神的话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相信？今天我们相信了，我们就选择了未来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永远的家。那基督徒为什么向往天堂啊？因为天堂有主耶稣，爱我们的主。假如说天堂没有主耶稣，那也不是天堂啊。所以天堂是究竟是一个环境还是一个地方呢？啊，这个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天堂既是一个环境，也是一个地方。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常提到有三重天，第一重天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天空；第二重天就是宇宙；第三重天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荣耀宝座所在的地方。啊，那既是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圣徒跟与主永远不间断的在一起。今天我们常会间断，对吧？今天的 Sabrina 带敬拜非常感动啊，他用了很多的方式带我们，真的有一个心要去敬拜神，感谢主，谢谢恩待 Sabrina 啊。所以这是一种环境啊，就是 condition， 我们跟神的一个交通。但是我们聚完会了，可能那种交通的感觉跟那种同在就会受影响，但是到天上就永远不会了。基本上我们在天上可能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直崇拜，然后领受神的启示。因为神是充满万有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奇妙，他的荣美要永远永远来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那里吸收。那既然是这样的，神也说他的宝座所在的地方也是一个地方。所以以我们今天的领受呢，就是主会带我们的去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啊，既是一个环境也是一个 location。 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是主耶稣首先告诉我们他会再来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先有一个确据，就是说主会不会再来，谁说的，谁告诉我们主耶稣会再来。这段经文一到四节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信神信我啊。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他要去啊。然后第三个地方，第三个重点就是要去预备地方啊。第四就要接我们去他的那里啊。那么第一个重点说信神信我，这里的经文是用一个很重的语气，很重的语气，他强调就是说 这个时候啊，不是忧愁的时候。可见我们的忧愁跟信心是直接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忧郁症了，忧愁了。我世界的事情呢，和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这些年确实是知道，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以前在真光教会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了，去帮助有一些家庭，他们真的是，真的苦不堪言啊，而我们去帮助的时候，都感受到那种绝望。但是弟兄姐妹，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主耶稣提醒我们，越是要信神，也要信主，信主自己，就把我们的盼望放到主那里。即使环境告诉我们，不是太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要仰望神，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这些年，我从12岁受洗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也是经历了神，一直牵扯着拉着我们来走这条属天道路，是实在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又是有大能力的。我们为什么信他？因为他既爱我们，又有能力来爱我们。就不像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要爱儿女，但是我们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既爱我们，也有能力去爱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在这个忧愁和困难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这个信神、信主耶稣啊。那么他第二点呢，在这段经文里呢，就是说这一段经文主要先我们先把信心放到主内，然后他说我去啊，是原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要去，后面说呢，我要去的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他去干什么呢？主耶稣要去哪里？他去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门徒心里忧愁，因为就在这一个礼拜，耶稣一直跟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而且要奔往耶路撒冷，要交到人的手里，然后失去性命。他要去来经历这个十字架，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能想象究竟我们的罪有多少，有多大？我们再怎么办，没有办法能自己把自己的罪的问题解决，所以我们只有仰望神，对吧？耶稣在十字架，他成就了救赎，一次而永远，以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所以他去是要去那一条路，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啊。那他讲到预备了地方，其实。讲到那个地方那两个字的时候呢，或者是英文这个 place 呢，其实那个地方已经是存在了。那个地方不是说他去了才存在，那个地方已经是去哪里呢？他去了父的家里，对吧？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就是说已经是有地方了。那有人就说，究竟天堂有多大呢？那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哲学性的回答，就是说天堂足够大到可以容纳所有信主的人，可以与主同在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他要来接我们，然后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所以基督会不会再来？会再来。因为第一就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主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这一段经文啊，在我们心里建立一个信心的一个基础。我们仰望，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啊，是因为主告诉我们。那么第二点呢，是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九到十一节啊，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弟兄姐妹，第一点我们刚才学到，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必再来， 这里天使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后有40天向门徒显现，圣经的四福音的记载一共是有10次，这里就是第10次，最后的一次，当门徒这一次看到主的主被提上升，那么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云彩啊，在圣经里常讲到，就是一个神的同在，一个一个崇高的一个领域，也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云彩。那么他如何去，也要如何再来，也就是说再来的时候，他还是带着云彩，带在神的同在里面，再来到我们中间。那这里天使提醒我们，我们要等候主，为什么？因为他要再来。这是天使告诉我们。那么第三处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6节，我们很熟悉了，每次圣餐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读这一段话，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不管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是每周一次，我们都带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情，我们看到这饼和杯，我们就想到主是为了我们付的代价，身体破碎，宝血流出，这我们当然要纪念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给我们一个何等宝贵的救恩，给我们带来何等的喜乐，对吧？但是还有没有呢？就是要等他，要盼望。所以每次我们在主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一是纪念他第一次来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第二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盼望，我们甚至要催促他快来。老约翰在这个启示录最后的一章一处，他说：主啊，愿你快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巴不得以后我们在领主杯的时候，领主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一感谢主，二是盼望主，好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使徒也是告诉我们，耶稣要来，只等到他来。有主耶稣自己说他要来，天使说他要来，还有门徒、使徒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心里有了确据了，耶稣是否会再来？耶稣会再来。圣经里面，研究圣经的人会告诉我们，每四节里面有一节是预言性的。那么整体来说，重要的预言一共有2500个。那我们知道已经应验了多少吗？已经应验了2000个，就剩下500个还没有应验。而且很多这剩下的500，甚至我们基督徒都不需要经历全部那500，因为一会等一下会告诉你们会发生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完全走过那未来要发生的500，未来要成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教会的一个恩典。当然有很多的细节，不同的派别，我们就不钻牛角尖，进入到之前之中之后的等等的讨论。我们只讨论一点，就是说主来接我们，这是铁一般的证据，对吧？耶稣说他要来接我们，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去哪里。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会再来。那主来他会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到17。同样当我们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字叫巴路西亚。巴路西亚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来、降临、同在和到达，是一个希腊文。也就是说这个主耶稣有一天来了。这里面会，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到17节会告诉我们一些细节。那你就会想，我怎么知道主耶稣来了？这里告诉我们，你绝对不会错过耶稣的再来。耶稣再来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基督徒是息息相关的。有一种说法是70年代的美国这个军队 他要确定两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战斗机、轰炸机啊，或者是重要的这个军事设备啊，操作的人其中一个一定要是非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被提，他们相信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主耶稣来了，基督徒全部都消失了，嗡一下，啊 ，transformer 一样啊，transform， 哎，不见了。那你如果说两个都是两个飞行员驾驶员，开的一个这个带的这个中长途导弹的飞机，或者是重型武器，两驾驶员不见，那飞机怎么办？谁操作？啊，基地操作人也被提了，那糟糕了，可能这个美国空军的军牧，灵命特别高，把所有空军都变成基督徒了。那也这是一个说法，就是说70年代的美国政府啊，他们是想这个确保不会有这种事情影响到他们的基本安全。就是说这个被提啊确实是一个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那么他来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被提。在这里也说了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刚才我们读到云彩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作王。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我们一一的来学习。刚才我提到这个主再来这个字叫 parousia， 那这个字它表示来了，然后呢停留一段时间，然后离开，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上次裘弟兄、裘长老、小飞来了亚特兰大去探亲，然后呢他们来了停留了一段时间又走了，那我可以跟 Jeff 说，我说哎 Jeff裘长老他们来了来了以后又走了。那这个来 Jeff 应该可以理解到，不是说来了 Hello 拜拜就走了，不是这样的，对吧？他肯定有停留一段时间。那么主耶稣来了，他在空中有一段停留，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哪些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主再来了他会做什么。所以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把我们改变形象，然后到空中与主相会他说呢，首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不能够这个卡这个插队这好像叫复活呀，要升天是要有一个次序顺序，这个从升到主那边，就是说我们被提到主那边它 rapture 是一个提升的意思提升就是说本来在地上了，啪到空中了比如说这一支笔提升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它提升了说呢是先是已经睡了的人这些年呢有不同的人呢都是这个发假预言的，所以我们也要留意曾经有不少人发假预言，好多年前在台湾，我记得黄牧师记不记得，有一些人就是说要做 UFO 这个去仙家，耶稣来了，然后呢把台湾的房产都卖掉跑去德州，然后要再等 UFO 来接他们去天上结果就没有来。还有一些人说今天我们活着的这里就是说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就说我们这些人呢可能都不需要经过死，直接就被提了那这些我们都不要信因为主确实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人能知道 等一下我们会说怎么预备，好吧？所以不单我们知道主要来，还要清楚知道他来做什么，然后我们去预备。那这里的告诉我们的一个顺序呢，就是说已经睡了的人啊，会先复活。所以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才一同被提。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的一个转换啊，圣经学者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转换是一个怎么转换，是以必朽的到一个荣耀。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假如说今天的我啊，有三高，然后有很多这个问题啊，那我们那一刻，弟兄姐妹，我们再不用打针吃药了，因为我们换成了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荣耀的身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从主复活后他的显现，我们可以了解到一部分。比如说门徒在一起，门和窗都关着，突然间主耶稣在他们的中间显现出来，而且不单显现，还要多马去碰他的手的洞和肋旁，这个肋旁的洞。所以他既一个实体又好像非实体。然后有一次的显现，耶稣在岸边为门徒烤鱼，然后门徒这个捕鱼之后回来，船停好过来，他跟门徒吃鱼烤火。哎，我们看这个复活的身体啊，它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也可以受物质的限制也可以不受物质限制。那只是让我们了解到一部分关于这个荣耀的身体是我们要向往，我们想不向往啊？到我这个年纪啊，去年这个提早退休回来，我就发现这个身体好多毛病了啊，所以要赶紧运动啊，要有各方面节制。所以我们感谢主，我觉得基督徒是有一个双重祝福。圣经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提到我们是有双重祝福，好多事情都有双重性。那我想这个太简单了，双重性就是说，第一，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喜乐，即使有疫情，即使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内心的一个平安，有主给我们的一个确据。同时呢，我们还有未来永世在神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双倍的祝福啊，双重的祝福，双倍的祝福。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你今天有没有信耶稣？你今天信耶稣有没有说已经有一个确据，我已经得救了？那今天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有一天我才去选，我要做拉萨路还是要做财主，那恐怕太晚了。天上为什么我们向往？因为主耶稣在那里。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众圣徒都会在那，包括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这里说他们会比我们早上去到神的身体转换。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要发生呢？这里说哈，十六节，因为这里呢有呼叫的声音。这什么是呼叫的声音呢？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会吹响。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会听得见。以弗所书一会再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不会 miss， 不会错过。什么是声音？这个十六节啊，我们来看这个有呼叫的声音。这个呼叫的声音呢，就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命令。这里讲的是神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是一个 calling， 在呼叫。比如说，哎，呼叫谁了？呼叫谁了？这一呼叫啊，这些人都起来。他可能是一个声音啊，我的儿女是时候到天上我的同在里了啊，这是神的声音。所以开启那一个被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序，就是有一个呼叫神的声音出来。然后呢，就是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声音是什么呢？天使长这里就是米迦勒嘛，他就是在 执行神的命令。天使就是服役的灵，他们有了神的话，他们去执行。我们的元帅神说了要所有属他的人复活了，天使就是说赶快去执行，众天使一起去执行。OK， 然后呢，还有就是神的号会吹响，那这个号是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号呢，就是说我们行军打仗也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个紧急信号出发启程也好，它的作用就是做一个 broadcast 来告诉我们开始要行动了，然后呢就唤醒了已经睡的基督徒。然后这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所以这有这三点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会 miss 掉啊。那么十七节呢，就是说我们会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弟兄姐妹，就是刚才我说的，永远不再间断，永远不再分离啊，不会再有第二次我们人沉沦在罪里与神隔绝，而是永永远远在神里面啊，享受他的美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对天有一种渴慕？其实我们在地上正常的美好的经历都可以说是一个 foretaste of heaven， 就是预尝天上的美味。不管是我们吃到的美食啊，最近西雅图好像又开了好多美食啊，上次我回去啊，好几个弟兄请我吃了好多东西，然后在江东家里也好多好吃的东西啊，哎，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正常的享受。神给我们后来也去 Ben 家里看那个湖景很漂亮，哎，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让我们看到 Lake Sammamish 啊，好多个这个 Beaver Lake 啊，一堆的是吧？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预表的什么呢？预表会有一个更美的，你看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Lake。看久了你会不会还天天盯着去看？你去问一下 Ben， 他肯定不会天天盯着去看。还有谁对着这个 Lake Sammamish Jeff 家，你看他天天花多少时间去欣赏 Lake Sammamish， 绝对不会。为什么？看腻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美好的东西其实真的会有一个过渡，会过去。这又去告诉我们，在地上没有持续的美好，如同迦南的婚宴，对吧？我们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的婚宴，酒都没有，那你婚礼还怎么搞下去，对吧？然后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而且是最好的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天的渴望其实从我们每天对自己环境对自己的不足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都有一个对天的渴望。地上的美好是预尝天上的美好，天上肯定有更美好。那么有人还说了，我去的天上，因为我们又不吃喝又不嫁娶，好像我们都不是弟兄姐妹，不是家人了。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真光有这个小朋友受洗了之后，跟他们的父亲说，以后我们是 brother 了，我们是这个兄弟了，不再是父子了。哎，确实好像我们到天上去都有一个不同的关系，我们是弟兄姐妹了，不再是父母兄弟这个妈妈爷爷奶奶了啊，那我会好想念他们呢啊。这个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讲，我说今天我们所爱的这些人如果都是基督徒，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也会见到，而且在那个时候在天上说，你爱他们的爱会远胜于现在你对他们的爱，肯定。因为现在我们的爱，我们即使是亲戚，我们有没有矛盾过，对吧？即使是夫妻父母儿女，有没有冲动过啊？有没有这个矛盾过呢？都会有。但是到天上，到那美好里面，我们就真的是与神的荣美结合了，用一个更好的爱去爱他。所以关键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啊？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了，有没有预备？那么当主再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必和他们一同 必和他们一同。这表示没有人会 miss 掉啊。你说这么多基督徒古今中外啊，那么久了，从这个旧约一直到新约啊，然后到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信徒都被提，神会不会落掉人呢？这个我们以前的加州的教会有一个医师，有11个小孩，有的时候主日回家的时候，到了家里才发现他把老四、老五、老六落掉在教会里，太多了嘛，一个 van 大家挤上去就开车了。如果他说没在的告诉我，那肯定没有人告诉他，对吧？但是神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 miss 掉。为什么？以弗所书1章13-14节哈，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被赎就是身体得赎，也就是我们身体转换，必朽的变荣耀了。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怎么理解呢？这个在以弗所书讲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背景。这个印记如同是什么呢？当时以弗所人啊，很多在山上啊，有伐木公司，对吧？那么他砍了很多木，比如说我的公司跟钟伟的公司都在这个山顶上啊，我的员工砍了10个树，他的员工砍了10个树，然后呢透过河流把它漂流到下游，然后到了下游再处理这些木。好，那我们的员工把木头都堆到河里，对不对？留下来之后，谁知道哪些是我的，哪些是钟伟的呢？这样的，我们在上面盖个印，刻个印，刻了印一下来一看，哎，这是彭牧师的，这些钟伟的，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身上都刻了一个印，也就是圣灵成为那个印记，圣灵内住到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印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不是普通人，我们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圣经说我们是荣图王子一样的尊贵，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有这个印记。有这个印记跟被提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想象说哈，有一个超级大的吸铁石来到这个桌子上，然后桌子上凡是有金属成分的呼呼全部都吸走，没有金属成分的会不会被吸走呢？绝对不会吸走。可能你有几个这个 3D 打印的好像样子很像的这个金属的，但是里面是塑胶的，对不起，那个绝对不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都在教会，可能都说是基督徒，但到那一刻是只有基督徒能够被提到主的面前，他一个都不会错过，原因是他有刻了印章。那还有就是他来的时候要做的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来在空中确实是一个巴路西亚，是来了一段时间离开，他在这里要做一些事情。当我们都被提到空中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审判基督徒。这个台前呢，他好像有一个X-ray 一样，有一个 X 光机一样啊，它可以显露，就是说他一照我们所行的所说的，甚至是什么心里的意念。圣经说我们恨人如杀人，看到妇女起一念就是犯奸淫。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面前啊，比如说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这个抱怨等等，这些都是会在这个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记得尼陀登弟兄写过一首诗歌，就是说我常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常接受神的一个光照来提醒。所以这也就是说打预防针了，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这个基督台前，我们先预审一下，看我今天有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每天灵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说，主啊，把基督台前的那个 X 光机照一照，照一照我出问题了，主啊，我马上悔改啊。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不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管我们说的和做的都有软弱，巴不得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未来啊。既然我们要移民天国了，我们先做好天国人的预备啊。比如说我们要移民去每个国家，因为我们都是移民来美国的啊，来之前肯定要打听一下美国的基本法律啊，美国的语言问题啊等等，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审判是怎么审判呢？啊，刚才我说了，它好像一个 X 光机，其实这个更严重，它是用火烧，它先用 X 光给你看一看，然后再用火烧一把。它烧的时候做什么呢？就好像炼金子一样，啊，你说你是金子 ，OK， 烧一烧，中国人有个成语啊，真金不怕红炉火嘛，对吧？你是不是真金呢？结果一烧，哗一下都蒸发不见了，不是，原是草，啊，外面喷了一个金的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人面前的行为，我们不管装的如何，但是神看我们是看，真的是看内心的。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我们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工程。我们其实来世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来，有没有带来？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不会带什么走？也不会带什么走。我记过读过一个一些关于亚历山大的这个亚历山大帝的事情，就是他生前非常的风光啊，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一个领帅统帅啊，又年轻有为啊。那么他死了之后呢，他跟他的大将说，他死了之后，他的棺材两边流动，他的手要伸出去。那么他的手下就不理解啊，就觉得哇，你都够贪心的啊，你活的时候已经捞了这么多了，你死了手还要伸出去啊。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是要告诉所有人，他在生的时候拥有很多，但他死后两手空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在工作上，在微软啊、亚马逊啊，我们要更高的职位啊，要更多的股票啊，更多的钱啊，不错，这些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神也要让我们啊，要这个做良好的市民公民，这个啊，安分的做人，这是我们基本的啊。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物质，你像亚伯拉罕，神有祝福他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就是说我累积了这么多，我不是为谁累积，我们有时候说是为儿女，那为儿女，儿女又是为谁累积？我们还是要想到我们有一个最终要交账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的金钱所用的地方，真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得到奖赏。那么主在我们他来了，每一个人他就要看，他看的时候他看两样事情，第一，哪些东西不属于他，对吧？凡是邪恶的，或者是不合真理、不合道德的，就这些东西他把除掉，火一烧，凡是不属于主的都烧掉了。然后他看第二件事情，他要找的是什么？就要找他的自己， 所以耶稣来在我们里，他要找我有没有找到神的性格，属天的基督徒的样式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谦卑，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忍耐，有没有，这些就是我们的赏赐。当火一烧，我们才看到原我一生苦了一生，结果到最后真的是全是空的。为什么呢？没有任何的神的东西在我里面。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警惕，要开始做这个预备。那么但是这个赏赐跟亏损啊，我再稍微讲一讲啊，以后可以更细的讲这个天的事情。有一个牧师说，现在的教会啊，也不讲天，天堂也不讲地狱，然后呢，搞到这个基督徒呢，既不羡慕天上生活，也不惧怕地狱，哇，那糟糕了，啊，我们就是存留在这个世界，那我们比世人糟糕，绝对是。假如说我们是带着一个属天盼望的基督徒，我们有双重祝福，否则的话我想我们是有双重的祸害，真的，因为我们天天都心里不安，然后到主面前还要受责备，是不是？本来是双重祝福变双重的苦难啊。那么这个赏赐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啊，有生命的冠冕啦，还有各样的这个这个冠冕赏赐啊，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啊，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美的事情，就是关于美德本身就是一个赏赐。我们能理解吗？意思就是说 ，virtue is in itself the reward。比如说啊，我特别有爱心，然后呢？有一天我就跟神说，主啊，我那么有爱心，你要赏给我什么？主说，我已经赏给你了，你能有爱心就是一个赏赐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那是一个何等大的赏赐？假如说今天我们身上带的都是基督的美德，柔和谦卑，爱舍己，这就是奖赏，因为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程。那么亏损是什么呢？亏损不是说我们到了天上啊，一烧烧完了渣都没有，对不起，你请你再回地上去，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他说我们会得救，只是说呢，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我们啊，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可以能够感到欣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真正那时候良心才发现到，原来我们一生的工程该在哪样的根基上。人那根基上所造的工程，什么根基？就是有基督自己生命的根基，得他的奖赏。好，就让我们来看究竟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那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一到九节啊，刚才读了十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一个原知道，是一个认知啊。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就现在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的，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啊，这就再一次说有一个印记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时常坦然无惧，所以我们不需要忧郁症，不需要有恐慌，不需要有无助感、无力感。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它既是凭据，也是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肉身内，便与主相离。今天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我们力量之下要夺主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一个认知的改变。那以前呢，我们会觉得这里就是我们家了啊，拼了老命在这里累积啊，弄啊弄，到有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像这次疫情啊，前段时间 Harvard 这个 Medical School 发的一个报告说，可能这个疫情的 New Norm 新的一个环境会到2025年都未必会离开。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凭这个保障也好， insurance 保险也好，弟兄姐妹，这些真的是不靠谱的。反过来说，我们的主一直在为我们预备等候啊，今天主不是迟到了啊，而是在等我们啊，我们在预备好，是一个整体的教会要预备好，能够在空中与主相遇，一个都不要少。所以今天真光教会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祷告你们一定会信耶稣，而且特别是家人有没信的，耶稣说一人信主有全家得救，我们有应许，持守主给我们应许，要向我们的亲人朋友来传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一个保险保障是可以让我们怎样坦然无惧。所以第一我们原知道，第二我们时常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心态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心态就不一样了，对吧？我们是不是老中常会说心态好就好了，是不是？拜托啊，你这个环境这么恶劣，你怎么心态好啊，对吧？餐厅关门了，没地方吃饭了，然后这个想去探亲啊，想去旅行啊，都不能去做，出差也不能了，工作有些也受限制了，有些 professional service 要去客户那边的 onsite 都全都不能去了，是有一些影响的。你能为什么能坦然无惧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啊，神在我们有培植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预备主再来，先是有一个认知价值观，二是有一个心态的改变。这个心态的改变是什么？要向往的，我们时刻向往的要与他同在，而且我们要知道天跟地的差别。有一个故事啊，当然这个寓意故事啊不是真的，就有一个人他知道他要去天上，然后呢他就说我怎么办，带什么去。于是他跟这个主耶稣啊，他有一个特权啊，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主耶稣啊，我可不可以带东西去天上？主耶稣说不行啊，你带什么，天上什么都有，你带来做什么？有时候可能我们的父母要来看我们，还会这个探亲啊，从国内来，他说我要带什么，你说什么都不用带了，美国什么都有了啊。那他们还是不放心，有时候还是会带很多东西。那这个人就跟主求说，我可不可以只带一样东西？主耶稣说好吧，你就带一样。于是这个家伙呢就很也觉得很聪明啊，很有钱嘛，他把钱呢都变换成黄金，然后放在皮箱里啊，这下好了，我就一样东西，但这一个东西就我所有的财产。好，到了这个天堂门口了，天使接待他了，说哎，某某人，那个你来了哈，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主耶稣说啊，我可以带一样东西啊，好吧，那你打开我看一看是什么。再打开一看，哇，都是黄金啊。他说哦，你带了我们天上的这个铺路砖来了。原来天上的地上的这个都是金的砖啊，玉石，这个玛瑙啊，翡翠，各样的宝石是来做墙的啊，这个砖跟墙。也说今天我们把一些不没价值的东西，我们放到变为有价值，仿佛有一个人啊，这个精神错乱了，把这个保险箱里的这个首饰啊，重要的东西都扔掉，然后呢，出去他的 backyard 后花园，把这个泥土啊、砖头都塞到保险箱，还塞到这满满的， 哎呦，他觉得好有价值，我后面的那些泥土啊、石头啊，多有价值。他的金银财宝、这个珠宝反而都丢出去。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个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今天是是要预备去一个更荣美的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地上的东西是太低劣了，不需要的。之所以今天我们对那些事情有一个欣赏，只是说是一个预尝美好事情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没有执着迷恋在这里。确实世上的东西真的不能满足我们，比如说我买一个新车，刚开始开的时候特别满足，哇，天天觉得闻到那新车的味道啊，也就是很豪华。我不知道现在你开了一年两年之后，会不会每次进入到这个车里还是这么的感恩，还是这么的有感慨，还是特别摸摸看看，肯定没有了。那再过两三年款式换了，你就把它丢掉了。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有一个心态和一个心理价值观的变化。还有就是论到主弟兄们呢，论到日子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黑夜的，也不属于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主要警醒谨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怎么样？警醒谨守。首先呢，这里说主来的日子啊，我们不知道甚至不可猜测到。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好像贼要去一个家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事先在门口贴个纸条，我过两天12点钟会来你家啊，记得门不要锁啊，该好那个要给我的东西放门口啊，我不想进去太麻烦了，要顺便弄两个哈道啊，一杯可乐啊什么的。贼绝对不会这样告诉你的，对吧？他就偷偷的秘密，这就他来了走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这形容就是说主来的时候是真的太容易让我们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警醒。为什么要谨守呢？因为这里说到哈，我们很容易像别人一样去睡觉，也就是说我们沉醉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属于黑夜，不属于幽暗，不属于晚上，也不属于黑暗，我们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是说我们是光明的儿子，是白昼之子，白昼的儿子，我们就是主，我们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要警醒和谨守。还有呢，刚才 Sabrina 说了，耶稣要来了，我们是不是都打扮好了，要预备要见？哎，不是，我们要出去，要去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个人的见证预备好，我们也要出去传福音。刚才我说过了，真光所有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争取尽快他们要成为我们主里的一家人。何乐而不为，对吧？基督徒有双重的祝福，双倍的美好，今生的跟永世的。而且神有给我们盖了一个保险的印章，圣灵就去到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惧怕，怀疑可以，但是要寻求真理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我一方面怀疑，很多人都是从怀疑到初信，有初信到小信，小信到深信，对吧？甚至连多马都有怀疑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怀疑不好，而是怀疑的同时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来接受神的真理最后一点呢，预备呢，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皱纹、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弟兄姐妹最终神要得着还不是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他，而是我们是一个圣洁的教会， 他巴不得真光教会那个正道堂教会所有的教会在西雅图的在亚特兰大都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连在一起的荣美的圣洁的教会。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下，究竟我在教会里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我们刚才说过，有印记没印记是有差别的，要预备好没预备好也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的一生的工程的根基打得好打得不好也是有差别的啊。假如说我们是马虎的马马虎虎的这样做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亏损是很大的。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哈。有一种心态啊，做基督徒呢，就是像一个旁听生啊，就是 audit student， 他不是正式的，比如说读大学的四年啊，140多个学分啊，一个就是正修生，一个是旁修生啊。这个旁听生呢，他有一个心态，觉得诶，我挺不错的，你看学费也不要付，对吧？然后呢，我每天坐在课室，坐在后面，很轻松。啊，他们在那里写笔记啊，他们我不用写啊，他们这个开夜车啊，去写报告啊，去做功课啊，我也不用做啊。开始要交作业了，交这个 paper 了，我也不用写啊。预备要考试了，我也不用考试啊。庞丁生真好啊！但是等到这个四年读完了，哎，他发现不一样了。正修生呢拿到文凭。旁听生没有文凭啊，然后正修生呢，经过他们的这个学习啊，做作业啊，他们真的学到东西了，可以去做事了。旁听生马马虎虎，什么都没有学到。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啊，都要做正修生，不要做旁听生，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损失比我们以为的得着啊，会。相差太大了啊！啊，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许多人没有等候，结果他们没有遇见耶稣。那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接受这个弥赛亚，就是当时的耶稣基督啊。那么，让我们避免这惨痛的教训和损失啊，我们应该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又赐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求助你用你的话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真是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你做我们灵魂的救主。我们中间有旁听生心态的基督徒，真是愿意心里再一次有火热啊，特别是思念到主为我们走了十字架的道路，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今天也天天背负我们劳苦重担。愿主你祝福真光教会啊，牧长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主你的同在，有你的保守和供应，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